知情人士报，中美军方高层对话敲定，缓解局势。习近平想连任到几耐？专家话呢份文件泄露咗信息。中共警告自食其果，立陶宛高层话让台湾设代表处好处多多。台美经济对话23号视讯登场，聚焦反制贸易胁迫。港府跨部门演习，抹黑反送中示威者。中共官媒话，同一后台湾每人年收入多20000，中国网友不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拜登与习近平会晤后，两人同意支持双方军队高层官员进行高层级的对话及讨论，中方军事代表的级别甚至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该消息人士还指出，拜习二人原则上同意再次会谈，但这一次军方会谈将采取哪一种形式仍有待确定。美方目前亦尚未要求明确的日期或时间。根据彭博社称，消息人士透露，白宫现在正在确定如何进行接触的战略，这个包括在网络安全、太空和核武器领域，以及美国关注的测试和部署等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些讨论不会是美国之前和苏联和俄罗斯举行的那种正式军备控制谈判。彭博社对此分析表示，在北京最近试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五国大楼情报官员警告中国的核武库存在以比预期快的速度增加，进而激化几个月来逐步升温的美中紧张关系之后，两军高层的这一次非正式会谈表明美中双方关系在进一步解冻。此外，彭博社的报道还指出，提升美中军方关系标志着双方向重建高层沟通常规渠道迈出了一步。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北京在正式对话时喜意冠冕堂皇，但总是无果而终。在川普政府时期，除了贸易谈判之外，美国取消了与中方的大多数定期高级别会谈。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对重构以前的会谈形式亦十分谨慎。近日，美国之音报道称，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分析认为，习近平2035年不会止步，他想连任到2049年。美国之音的报道引述了中国专家王军涛的话，称习近平在中共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报告中有两个地方提及2035年，并说2049年是中国的第二个百年梦。所以王军涛分析，习近平不会在2035年就止步。王军涛说，2035年确实是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是从现在开始全面建小康，中国走向强国，到2049年中国第200个百年梦。2035年是其中一个节点。王军涛还指出，另一个关键点是建军，2049年要将军队建设成一个世界上强大的军队，2027年、2035年是个节点。对此，王军涛分析表示，因此2035年是习近平心中的一个时间点，但是习近平心中的想法肯定不是2035年，按照整个决议上他的讲法会到2049年，因为他一上台他就说第二个百年梦他要做，所以不理是2035年习近平当时是一线定是二线，他恐怕不会在2035年就此止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这个月18号正式挂牌运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号恐吓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称由此生产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对此，立陶宛经济企创新部长奥莫拿 Osrin Omanaiti 20号表示，尽管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但允许台湾代表处设立，为立陶宛经济带来更多好处而不是伤害，维持市场多元性对立陶宛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号称，中国政府对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开设代表处表达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立方负责。对此，立陶宛经济企创新部长奥末娜20号针对赵立坚的这番言论回应表示，立陶宛的目标是使市场多样化，为立陶宛与台湾的商业和合作提供多元化机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欧盟15个成员国都设有台湾的贸易代表处，它实在无点解立陶宛不能够有一个。因此，立陶宛亦决定在明年年初在台湾开设代表处。奥末娜强调，市场多元化是重要目标，可以防止立陶宛因某个特定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市场目前亦面临挑战，中国从能源供应减少到价格上升，恒大面临重大挑战，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以他之见，市场多元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由于挑战迟早会出现，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亦很重要。奥末娜亦提到，在半导体行业的智慧科技领域，立陶宛可以从台湾学到很多。立陶宛企业已经在与台湾公司合作，希望这样会越来越多，立陶宛经济亦会更加茁壮。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将在台湾时间23号以线上方式举行，台湾将经济部长王美花及科技部长吴正中共同代表主谈，美方就由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及环境次卿费南德兹担任主谈，台湾外交部及其他相关部会官员亦将参与对话。今次对话会议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持下进行。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是台美最高层级的经济战略对话平台，去年11月20号首次召开，旨在在广泛的经济议题上促进合作，并缔造美台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和商业关系。双方去年除了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并就未来建立工作小组及供应链合作等议题达成9项共识，包括确立在半导体领域的战略合作，双方亦有意展开科学及技术协定谈判。同时，台湾已向美方争取在台设立 5G 认证中心。台湾外交部仲表示，今年台美双方将就供应链、反制经济胁迫、数位经济与 5G 网络安全、科学与技术等共同关切的议题及政策进行深度交流。对此，美国国务院亦宣布，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将登场。国务院透过新闻稿强调，美台伙伴关系建立在强健的双边贸易与投资、人民与人民的关系上，以及共同捍卫自由和共享民主价值观。据独立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9号下午，香港政府跨部门反恐专责组在西九龙高铁站进行演习，其中安排扮演疑犯的持枪者，效仿反送中时的抗争者使用的话语，抹黑示威者，引舆论不满。今次演习共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演习在西九高铁站外进行，飞行服务队发现疑犯同党的车辆，警方将车辆截停及拘捕后，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随后疑犯同党就持枪发动袭击，期间警方安排扮演疑犯的人更高叫手足出来啊，最后被警方的反恐特勤队成员制服。这一次反恐演习，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警务处处长萧泽颐都到场视察，但是针对警方在演习中令疑犯效仿反送中示威者的口气，以手足互称，引发了民众不满。有网友留言指出，单凭手足两个字就想抹黑示威者，将他们塑造成犯罪危险分子，共产党这个抹黑招数几十年都没有变过。 中共官媒人民政协部发表大内宣统战文章称，台湾每年可节省台币6000亿的军费及外交支出，这样分一分，台湾每人年收入可以增加台币20000。不过这篇大内宣文章却引来中国网友强烈不满。中共当局最近正面临内外交困之际，为转移内部压力频繁霸凌台湾。自从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刘君川日前提出的所谓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统战大内宣随后高潮迭起。这个月20号，中国官媒人民政协报发表文章，声称统一台湾后，台湾每年可以节省台币6000亿的军费及外交支出，以2300万人估计，等于台湾每人年收入可增加台币20000多。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中共官媒统战大内宣文章原本是要取悦小粉红，结果适得其反，有中国网友非常看轻政协部的知名度，称只是政协部，不用太认真。还有中国网友更直言，我生活在祖国30年了，给我增加点收入吧。更有人自告奋勇称，我亦想去台湾。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